一齐去睇以弗所书第六章一至四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至四节经文是记载在圣经的双行本新约的第274页，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。以弗所书六章一至四节，在新约的第274页。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想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。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养育他们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今日有吴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去证道。吴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两代和好。恭敬的将时间交给吴牧师。
感恩节，不知大家有没有家庭团聚？前几日我的妈妈、哥哥、妹妹和其他家人从纽约过来新泽西州，我们一同庆祝一个感恩节的下午和晚上，师母可以大显身手，预备了非常丰富的晚餐，当然有大火鸡，有薯仔、粟米啦，传统的感恩节食物，还有中国人都喜欢吃的油水虾、龙虾，饭后甜品芝士蛋糕、雪糕，和焗炉刚刚出炉的曲奇饼。当然过了一个周末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重了几磅。三代同堂一个温馨的晚上晚餐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想家庭和谐，首先我们要跟上一代和好，之后要跟下一代和好。在一个世纪之前，在中国某个乡下，一个妇女和她的仔相依为命。这个年轻的儿子呢，就是做猪肉佬，去买卖猪肉的。平时对母亲是非常不孝顺，有什么不开心就是大吵大闹，而母亲很容忍去跟这个儿子相处。在那个地方呢，有一次那个城市有庙宇说菩萨将会显灵的事，所以很多的乡亲父老携老扶幼地去到庙宇那里。而这个年轻的儿子呢，也都去希望能够见到菩萨，但是将自己的妈妈留在家。这个年轻人他去到这个庙宇那里拜完之后，天色已经阴暗了，但是他并没有见到传说当中那个菩萨。在回家那个途中，因为疲倦，就是睡着了觉。当他在梦中的时候，神明对他说，年轻人，你赶快回家，因为在你的家里面，你会将见到呢一个是着了反转了的棉衲和反转了拖鞋，那个人就是菩萨了。年轻人在梦中惊醒，赶快回到家，因为已经是半夜。当他很急促搏搏搏地敲门的时候，妈妈半夜被惊醒，匆匆忙忙将他的棉衲着在身上，拖鞋着在脚上，反转的棉衲，反转的拖鞋，开灯。这个儿子见到原来这个反转棉衲和反转鞋穿在身上的那位菩萨，其实就是他的母亲。所以明白过来之后，在母亲的面前是悔改痛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与父母和好。在这段经文首先是讲到与父母和好，第六章第一节讲到，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理所当然的，即是说合理的事，是公义的事， 未信主的世人都懂得听从父母，何况基督徒，我们更加应当听从父母。如果不听从父母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儿女需要和父母和好，但是作中年人的儿女常常因为自己工作的忙碌生活，觉得年老的父母是一个拖累，一个重担，渐渐与父母疏离，甚至觉得是烦厌，使到父母担心、伤心，甚至痛心。在十条诫命里面讲到第六条，说要孝敬父母。出埃及记廿一章十七节更加警告说，凡咒骂父母的，必要治死他。所以一个好的基督徒必定会孝敬父母，一个对父母不孝敬的，绝对不会是一个好的基督徒。当然不孝敬父母，我们会有不同的理由，其实就是藉口。尤其不少在北美有知识、有教育的知识分子，我们有高等学位、高等的职位，很容易对父母失去尊重，嫌他们不懂英文，不懂得美国的习俗文化，不懂得经济政治，所以对父母交谈的时候就没有礼貌，两三句就没有耐性，甚至儿女用手指着父母来到责骂。利未记二十章九节说，凡咒骂父母的，总要治死他。他咒骂了父母，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态度，求主光照，叫我们重新悔改。有一部日本的影片叫做《游山节孝》，讲到日本有个地方游山以前的风俗，就是当老人家老到不识喐、冇得医、冇得救的时候，村里面的儿女就会将这个老人家用一个竹篮抬到山上边，然之后让老人家自己逗留在山上自生自灭。曾经有一个人就是这样背着自己年老的父亲，将他在山上遗弃之后，刚刚他的那次带他的仔上去，非常好奇，这个父亲将年老的爸爸留下之后，连同绳和竹篮留下，落山的时候，这个小儿子就问爸爸说，爸爸为什么不将绳和竹拿回来啊？爸爸不用了，不用了嘛。小老哥就说，那爸爸当你老了之后，我用什么背你，背你上山呢？这个父亲听了之后，心里面良心责备，所以立刻匆匆忙忙上回山，拿回这个锣和这条绳，将年老的父亲背回山，好好和他的父亲去奉养到百年归老。今天我们怎样对待年老的父母，有一天很可能我们的儿女照样对待我们。中国人讲孝顺这个词语，如果我们尝试将它分析，孝和顺有些微的分别。有些儿女懂得孝但不懂得顺，有些只是顺而不懂得孝。有个中年的妇女探她的知心朋友，在这两个妇女倾谈的时候，她探及怎样和年老的父母相处面对的难题。看见这个妇女的朋友是用手和她年老的母亲织不是织，其实是缝补一件旧衫，见她又拆，拆了又缝，缝了又拆，好像很辛苦，很花眼神。那个朋友就问她， 呢件衫咁旧啦，补嚟补去，不如同你妈妈买件新衫仲好啦。咁佢朋友就笑住同佢回答话：呢件衫其实旧年已经同我阿妈补过一次噶啦。唔单止咁啊，其实我已经做咗两件新衫俾我妈妈，但系妈妈着咗新嘅，觉得啊都唔系咁自在，旧嘅衣服着起嚟比较舒服，所以都系喜欢着旧嘅衫。因此我咪同妈妈再次补穿咗窿，这个窿比旧年仲大啦。不过妈妈觉得着得更舒服。如果我买件新衫，或者甚至我做一件新衫俾佢，咁可以算系尽咗孝。但如果因为母亲嘅要求而为佢缝补穿咗窿嘅旧衫，这个就系顺啦。孝固然系重要，但系仲未完美，能够做到孝又顺，这个就系十全十美嘅孝顺仔女。对于我哋在座好多已经成家立室嘅中年人，有丈夫有妻子，上有父母下有儿女，三代嘅关系就，所以对圣经讲孝顺孝敬父母就显得更加复杂。例如好多喺北美，甚至喺我哋教会，我哋称佢为陈先生啦。陈先生从中国嚟到美国留学，毕业之后找到工作，而将他自己的妈妈，因为父亲已经过世了，将妈妈从中国接来美国，和妻子儿女一起居住。年老的母亲来到美国，期待这个孝仔好好凡事听从母亲，但是因为母亲加入这个家庭，也都制造了一些家庭的问题。年老的母亲对这个新抱陈太太就不是太满意，因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，而又觉得自己的儿子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新抱的身上，所以母亲有时觉得感到孤单和不愉快。当然也是因为不懂英文，不懂得揸车，所以事事都要靠他的仔。所以这个孝顺仔陈先生因为过分的孝顺，就开始对妻子有一些的微言，觉得这个妻子对妈妈照顾不周到。而这个年老的妈妈也都觉得在美国有一种是被孤立被抛弃的感觉，而因为自己过去起码教儿女都有几十年的经验，所以常常用他的智慧的言语，食盐多过你食米，行桥多过你行路的方式去教导这个新抱怎样去做家务，怎样去教仔女。而讲到金钱的方面，这个孝顺仔陈先生就觉得妈妈在这里住了六个月或者一年，准备就要回到中国了，签证到期，咁就不如定期寄钱翻去供养年老嘅母亲。而呢个年老嘅母亲在中国嘅四周围邻居都知道，哦，原来呢个陈妈妈咧喺美国有个仔系掘金嘅，做工赚美金。不过佢嘅妻子就觉得，既然呢个家婆在乡下都有固定的退休金，生活应该毫无问题，而且只是一个人又不用供屋，所以应该将薪水留返给自己屋企用。自己在美国他们还未企稳那个阵脚，只有绿卡还未拿到公民的身份，经济还未算好稳定，工作随时都会被老板炒鱿鱼，还有各样的贷款、保险、房屋、汽车、健康等等。儿女的教育基金，哇，每一个月的薪水刚刚够使。 如果仲要寄展翻去乡下嘅话，咁就可能要勒紧肚皮。所以呢、这个嘅陈先生孝顺仔，受中国嗰个百姓孝为先嘅观念影响之下，同妻子有不少嘅矛盾挣扎。唔知道在座当中，我哋有冇面对咁样嘅问题？好似呢位陈先生，一方面想尽好孝道，另一方面亦都好希望有恩爱嘅夫妻，点样先至能够两样兼顾到呢？实在相当困难。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话俾我哋知道，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个就是一个关键，在主里。所以听从父母是有范围的，是主里面合乎主的心意，合乎圣经的真理来听从父母，而不是盲从父母。中国人的文化有时和圣经的文化很相似，例如孝敬父母，但是在某些地方亦有不同。当儿女还未成家的时候，还是住在家的时候，是父母的权柄之下，虽然可能已经大学毕业，已经工作，但是只要有一天住在家里面，仍然是听从父母。然而创世记二章二十四节讲到，当人结婚，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神设立了婚姻，一男一女就要离开各自的父亲母亲，开始一个新的家庭。人要离开父母并不表示说要断绝与父母所有的来往，而是离开父母的过去的庇护、供应，甚至是控制。在新的家庭，丈夫用主耶稣牺牲的爱爱妻子，妻子好像教会一样顺服自己的丈夫，除了神之外就以自己的配偶为首位。所以在婚姻当中，家人夫妻不再是在自己的父母掌控之下。中国人的文化强调养儿防老，甚至讲到天下无不对的父母，儿女对父母所有的命令都是唯命是从，觉得认为做儿女是一世都是在父母的阴影之下，无论结婚前或结婚后。所以当儿女受了西方的教育，甚至到教会接受了圣经的价值观，有一些年长的父母就看不过眼，认为这些是西方社会是老翻的家庭观念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需要了解，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尽了本分之后，就不需要内疚。有不少基督徒的儿女心里面常常觉得有些应该做的事未做，自责自己未尽孝道，所以埋怨自己，甚至会责怪自己的配偶。如果这个责备出于圣灵，我们当应当在神的面前去检讨、去反省、去更正。但如果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，就不需要过分的、无需要的自责，要对自己的孝道看得合乎中道。以下有几个立场跟大家一起去思想。第一，就是你没有办法永远属于你的父母的，因为从你结婚那个时候开始，你就是属于配偶。几个礼拜前，李秀全牧师在宣道年会一针见血讲到婆媳之争的关键，就是两个女人抢 同争一个男人的爱。如果这个做孝子的丈夫缺少智慧和圣经的真理的话，很多时候会偏差，得罪其中一方面。然而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圣经的原则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结婚之后是属于配偶。第二方面，第二个立场，就是你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父母是否快乐负全部的责任。快乐是一种感觉，每个人的感觉是不同的，父母要负责自己是否快乐，不可以单单依赖儿女。第三，你没有义务让自己的父母处处都以你为荣，因为每个人对光荣有不同的看法，不同的要求。我们没有办法依足父母那个心愿去光宗耀祖。第四，你没有必要在每一件事上去迎合父母的想法或者做法，因为父母的想法和做法未必是正确和合理的。所以在孝顺的当中，我们需要有分辨。作为儿女，只要尽了本分，就算父母不欣赏、不称赞、不满意，也都不需要内疚。孝敬父母究竟有什么结果呢？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就讲到，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，得福就是可以过好日子，可以同父母和洽，同上一代和好和谐的生活。圣经又继续说，在世长寿，这个是引用申命记五章十六节的说话。十诫里面就讲到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得以长久亦都可以解作为长寿，但是在旧约圣经那段经文主要是讲到以色列整个的民族，如果是孝敬父母的话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就得着神的应许，可以是巴勒斯坦神的应许之地长久的存在。所以不一定是指着个人的长寿。这个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弟兄姊妹，若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孝敬父母，我们会得着神的赐福。跟住第二方面，我们去思想与儿女和好。六章第四节话，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在圣经这里特别指出，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究竟父母可以怎样，在什么事情会惹儿女的气呢？有几方面跟大家分享。第一，偏心。父母对子女偏心会惹儿女的气，惹儿女发怒，心里面愤愤不平。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对你的儿女说，为什么你不可以好像你哥哥那么厉害，或者好像你的姐姐那么乖呢？父母喜欢某一个儿女偏心的话，就会造成儿女对父母不满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，就是以撒两个仔。以撒就是偏爱以扫这个大仔，而太太利伯家就偏心爱第二的仔雅各。 他后来兄弟相争，雅各呃了他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，而以扫做哥哥的心心不忿，决心要有一日当爸爸离世之后，就要杀死他的细女，他的细佬去报仇雪恨。父母的偏心使到儿女对父母不服不尊重，就算两个或者三个的儿女，他们有不同的智慧不同的才能，求主帮助我们对神这样的恩赐这样的安排有尊重，不要将几个儿女来比例比去。第二方面，究竟父母怎样惹儿女的气呢？就是施加太大的压力，太高的期望，望子成龙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甚至是我们的邻居印度人都是，常常有一个望子成龙的心态。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也会望女成凤这样的心态，觉得自己的儿女在学校里面功课必定要出人头地，除了成绩好之外，还要很多课外活动，包括是钢琴、小提琴，或者是足球，或者是游泳，样样都要出类拔萃。有一个父亲就是望女成凤，当他的宝贝女呢、考入了美国东部的名校，而且 early admission 提早接纳，那时候非常高兴引以为荣。后来当这个青少年的女儿进入名校之后，就发觉哦，没以前那么厉害了，原来在名校里面个个都是高手，虽然以前在自己的高中常常考第一，现在有排都未轮到他了。虽然这个女孩子拼命的读书，但是总不能够名列前茅，不单止得不到第一二三名，反而是成绩平平无奇。所以这个青少年的女孩子感到灰心失望，而且他发觉在同学之间彼此勾心斗角，甚至他自己的同房 roommate 即使是考试成绩不好，他都讲大话，打肿自己的面是充半子，我不知道多厉害，又 A+ A 加成绩优异。所以来到藉着这些大话去抬高自己身价，踩低其他同学的士气，因此这个进入名校的女仔开始对学校失望，对同学失望，亦都对自己的父亲有很多的不满，觉得自己是父母那个虚荣心的牺牲品。第三，父母会怎样惹儿女的气呢？就是将自己的儿女看为是负累，是拖累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父母说，对骂自己的儿女说，我生错了你，本来不想生的，不过讲了这句话之后，对儿女的心是非常的伤害。或者有时父母跟其他人交谈或者讲电话之中，有意无意会讲到话，都是因为我们儿女那个需要要照顾，所以我们现在好像被绑住，没有自由，不能够自由去行街、黑色星期五去 shopping、去应酬、去旅行、儿女带给我们很多麻烦和不方便。讲者无心，就是听者有意，这些说话在孩子的心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觉得自己生在这个世上是多余的，是父母的前累。如果这些言语这些态度不改变持续下去的话，将来可能几十年一路跟住儿女。 第四，父母怎样会惹儿女的气，就是有条件或者是讲条件的爱。做父母的有时因为小孩哥不乖不听话反叛的时候冲口而出骂他，如果你再不乖我就不爱你了，如果你再这么曳就不给你回家了，这种冲口而出的说话会惹儿女的气，使儿女失去安全感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本身就常常得罪神，惹神发怒，但是神爱我们是爱到底，没有条件的，神不会将他的爱收回。第五方面，怎样父母怎样惹儿女的爱，最可怕的就是怒骂和毒打。父母在极端的愤怒之中，特别当儿女做错事的时候发脾气，将儿女闹到狗血淋头，甚至出手去毒打儿女，完全不顾虑儿女那个感受。家庭暴力使到儿女一生会有一个深刻的疤痕，不单止在身体上，甚至在他的心灵里面。儿女会长大得很快，几年前可能是刚刚见到他学行学走，眨眼间已经上大学，有毛有翼，从东岸飞到西岸。但同样父母亦都老得很快，几个月前可能行路做好好，几个月之后可能乜嘢都唔记得，食咗药未啊？唔记得咯，再食。求主帮助我哋能够把握每个时机，儿女要懂得喺父母上仍然健在嘅时候，及时行孝道，免得时间过去了，子欲养儿而亲不在，遗憾终身。在美国加州有一个小城镇，有一位老伯伯常常去送货。那这间杂货店的老板每逢一打个电话，很快脆货物就送到店铺，无论是晴天雨天，一通电话立刻送货，毫无抱怨或者天气好或者不好。到有一天，这个杂货店的老板又再打电话叫人送货来，谁知那天送货来的竟然换了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。老板就很好奇问她说，小妹妹啊，以前送货那个老先生她没什么事啊嘛。咁呢个女孩子就话俾佢知道，哦，嗰个系我嘅爷爷，已经喺上一个礼拜去世啦。杂货店嘅老板好惊讶又好感叹，对呢个女仔就话：佢真系一个好人啊！呢句说话喺我心中放咗几十年，冇后悔，一直冇同老伯伯讲。中国人有一句话，生前一粒豆胜过死后献一头猪。同样西方人会讲过话，活着的时候送一朵玫瑰花好过死的时候送几十个大花圈。与儿女和好，与父母和好，要懂得把握神给我们每个机会。请节目让我们从现在把握机会去开始，请我们同心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祈祷，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同上一代和好，孝顺父母，教导我们 与下一代和好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按照神的话语去教导儿女成长。主要帮助我们，尤其我们三代都仍然健在的时候，求主赐给我们智慧，能够家庭和睦。求主垂听我们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
多谢牧师今日的信息和教导，让我们都用以下这首诗歌来到去回应今日圣经的信息。桥
父母亲从小抚育我